感谢天上真神，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用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来彼此分享跟勉励啊。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来面对婚姻因为婚姻它是很严谨的在神的创造里面在婚姻当中才是美好的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那人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让他在神所创造的环境当中成为美好所以婚姻在没有罪的这个世界里面它是美好的就好像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是一样的有了罪罪了入了这个世界婚姻才走了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尊重的态度来面对婚姻那尊重当然是尊重神尊重神的道那我们在神跟神的道理里面来守住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婚姻关系那当然我们就能够因为我们尊重婚姻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婚姻当中来享受神所赐福的婚姻里面的美好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谈第二个重点我们要用尊重的态度来关怀婚姻它是需要关怀的那我们要关怀婚姻当然跟青年有绝对性的关系所以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尊重婚姻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关怀的工作那到底怎么关怀怎么尊重那这里有提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要关怀还要指导了解关怀指导什么呢在讲义当中我提出了三个第一个就是在生理上我们要了解要关怀还要指导生理本身男女就有别男的生理跟女的生理是不一样的男的比较粗壮女的比较纤细男的比较理性女的比较感性男的力量比较大女的力量比较小在生理的构造上神的创造原本就是不一样所以在生理上我们要了解也要关怀还要指导因为身体成熟才是健康如果生理上身体上不够成熟那他在婚姻的状态里面是没有办法维系的所以我们在婚姻的关怀上为了尊重婚姻所以我们要了解生理要关怀生理当然也要指导生理第二个层次就是心理心理就是心智上的成熟有些人身体健康但是心理呢不是很成熟他有30岁的生理身体但是他却只有十来岁的心理状态那他进到婚姻里面来的时候因为心智上不是很成熟当然在婚姻里面就会有一些状况产生所以我们要了解心理也要关怀心理更要指导心理第三个就是灵性灵性呢就是信仰的成熟也就是说信仰的稳定性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是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经历了这份信仰我们将来要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国度里面所以信仰就婚姻来讲是绝对性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人的灵性自己的灵性要关怀也要指导所以一个人要进到婚姻的层面里面来我们要尊重要关怀就是包括生理包括心理也包括灵性 在这三方面都能够成长、成熟、稳定，那进到婚姻里面来，才能够说他是在尊重这一个婚姻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婚姻的状态里面，我们要进到婚姻里面来，我们要生理、心理跟灵性一起增长成熟了。记得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杨约翰长老他曾经问我们神学生了，当时我们只有四个，他说结过婚的举手啊，只有一个举手啊，就是我们的老大哥嘛，我们这一班的老大哥啊，他是46年次的，当时他已经30岁了啊，当然结婚了齁。那另外还有三个还没结婚啊，我是年纪最小的，那一年我才23岁嘛齁，所以我跟我们老大同学啊相差7年啊，我23岁，我们的大哥呢是30岁啊，一起在神学院里面就读。那他看到我们有三个还没结婚啊，他就跟我们讲，哦，你们还没结婚，那好，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结婚呢啊，你们自己呀、要生理、心理、灵性一起成熟，那才能够很圆满的、很幸福的进到婚姻里面来。那当时我们也不了解，也听不懂嘛，因为还没结婚呐、啊，所以我们就调皮的淘气的问长老说，那什么叫做生理、心理跟灵性啊要成熟？那他就简单告诉我们说，很简单啊，生理呢就是身体健康哦，你们要保持身体健康啊，你们没有身体健康怎么来照顾你的太太啊，太太没有身体健康怎么能够照顾她的先生嘛，所以生理呢就是你要有健康的身体，听起来蛮有道理的。那什么叫心理呢？心理就是品性嘛，你品性不好怎么维系婚姻的关系呢？一个常常品性不好的人回到家里面来就骂东骂西嫌东嫌西，那这样婚姻怎么能够幸福呢？幸福不了的所以品性要成熟。那什么叫灵性呢？灵性就是信仰品德好不代表他有信仰，信仰好不代表他有品性好，这是两回事那所以什么叫生理？就是健康的身体。什么叫心理？就是好的品德品性。什么叫灵性？就是有好的信仰。所以我们自己要进到婚姻里面来，我们要身体健康所以锻炼身体也是需要的。我们要品性端正所以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EQ 要好，品德要被别人接受你自己也能够控制自己好的情绪。第三个，信仰要长进那这样的我们有生理、有心理、有灵性这个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才进到婚姻里面来，那婚姻才能够用你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品德、有美好的灵性在婚姻当中，你就是在尊重你的婚姻那当你尊重这一份婚姻的时候，婚姻也会尊重你，因为你尊重婚姻这是一个相当我们需要去追求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还没进到婚姻里面来的人我们要让自己生理、心理、灵性一起成长。我们已经进到婚姻里面来的人呢，我们要经过这一份的了解，关怀自己，也关怀自己的太太让自己的生理健康然后呢心理健康、灵性长进这样才是能够维系美好婚姻、幸福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那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经有特别记载主耶稣他一起长大了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请看52节第二章的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不是身量增长就可以了 哦，不是说你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哦，当然身体健康是有它的必要性，但是主耶稣呢，他是智慧、身量、神喜爱他的心，以及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这种增长才是幸福美满的基础。哦，我们今天要进到婚姻里面来，或是已经进到婚姻里面来的人，我们都应当要了解，要关怀，啊，然后接受指导，在生理跟心理跟灵性上一起增长，像主耶稣啊一起增长一样。哦，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保罗也特别谈到啊这件事情。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请看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完全无可指摘啊！这边就在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封书信的结尾的时候，哦，他特别谈到灵魂跟身子，就是体啦，灵魂体都得蒙保守啊，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都能够完全无可指摘。嘿，灵魂体啊，就是生理、心理跟灵性啊，都要蒙保守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进到婚姻里面来，或者是说我们已经进到婚姻里面的人要生理、心理、灵性一起增长？因为要建构一个美好的婚姻生活，它最少要具备四样的要件。那要具备这四样的要件，它跟你的生理、跟你的心理还有你的信仰灵性有绝对性的需要，有绝对性的理由。那到底哪四样我们在婚姻当中需要去追求的？第一个就是承诺。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请看18节，二章的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再看22节23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哎，这个就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开始的理由。哦，那这个理由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男的跟女的结婚之后，神给男人跟女人在婚姻里面应该要有的承诺。你看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独居不好怎么办？神不是让那个人独居不好一直不好下去啊，神要替男人来解决这个不好的事情嘛，所以他就为男人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也就是说，男人独居不好是因为没有人来帮助他，当有一个被造的女人来帮助他的时候，他的不好就变成好了。所以当一个女孩子答应要嫁给另外一个男孩子的时候，她必须要对这个男孩子在婚姻里面有这一份的承诺。什么承诺？我就是因为要让你得到帮助，所以我才要嫁给你，这个是承诺啊。所以婚姻不是说啊，我们两个人，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哦，彼此相爱，那就结婚在一起了。如果没有这份承诺，今天结婚了，说不定明天就分开了，因为没有在婚姻里面没有这种承诺嘛。啊，没有承诺，我没有承诺，你也没有承诺。啊，今天个性合就合在一起，啊，个性不合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反正呢，婚姻离开的 比比皆是啦。所以在台湾结婚十对的人有五对后来都走向离婚，为什么？因为婚姻里面没有承诺啊，只谈爱只谈性，没有承诺啊，没有承诺怎么维系这一份婚姻呢？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给女人一个她必须要向男人承诺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我就是为了要帮助她，所以我才嫁给她。你怎么帮助她？生理不健康帮助她得了吗？心理不健康怎么帮助她呢？灵性不健康何谈帮助呢？好，那到了22节到23节又讲了，他说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女人怎么来的？女人是从男人肋骨里面造出来的。所以22节的下半段这边就讲了，领他到那人跟前。为什么要领他到跟前？因为这是从我身上出来的吧，是我的人啊。你虽然是一个个体，但是从我身上出来的，所以神就把那一个从男人身上出来的这一个所谓的女人把她带到这个男人的跟前前面。然后23节就讲，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当一个男人要娶这一个女人为妻的时候，你必须要对这个女人有所承诺。承诺什么？你是从我身上被娶出来的，你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我不会把你看成是另外一个人，你是我身上出来的啊，所以照顾你是我必须用我的生命来照顾的，不是我今天喜欢你我照顾你，我明天不喜欢你我就不照顾你，那个不叫承诺。所以婚姻里面如果没有这份承诺，婚姻是走不下去的。我们今天在婚姻里面常常谈的是说，我要从这婚姻当中得到什么啊？你怎么都不对我好一点啊？你怎么都不了解我啊？你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在归咎对方怎么样怎么样，而不去思考我的承诺在哪里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生理心理灵性成熟的话，他怎么会去承诺说我跟你结婚之后我就为了帮助你，我跟你结婚之后我就是要让你成为我身上的一个女人？没有承诺，没有承诺就没有责任啊。要承诺呢，就必须要生理心理跟灵性一起增长，他才有资格也才有能力在婚姻当中对彼此的承诺。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个，婚姻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沟通，沟通啊。为什么要沟通？他从小是在他的家庭原生家庭长大，我从小也都在我的原生家庭长大。他的原生家庭跟我的原生家庭一不一样？不一样。他可能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我可能是一个这个农夫的家庭。在这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人，价值观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生活态度也都不一样。那今天为了结婚之后，两个完全不一样生态的人，原生家庭完全不一样，人生观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要住在一起，不会发生问题吗？肯定会发生问题的啦。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因为这个马桶盖没有掀起来而吵得要离婚的，因为牙膏从中间挤跟从底下挤不一样，两个人吵得啊非离婚不可的啊。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啊。所以结婚之后不是我们今天结婚之后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了，从来没有这一种婚姻关系的啦啊。所以结婚之后有很多很多是必须要沟通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为什么我这样做？为什么我这样做你会不高兴？为什么你那样做我会不生气？为什么？因为本来你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嘛。那我们今天因为婚姻的关系需要生活在一起，当然就会造成生活在一起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产生。所以结婚之后必须要做好沟通。如果你的生理心理灵性不成熟，你的沟通基础在哪里？没有办法沟通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听别人 在发牢骚的时候，哎呀，我的某某人哦，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啦，哦，啊，他就是这样子啦，一辈子都这样子啦，啊，这个就是，啊，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哦，沟通不良啊，沟通不良不能够单怪一方啦，可能自己在也不是很成熟嘛，啊，所以在沟通上可能就会有一些触礁，哦，啊，沟通不好的话。啊，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婚姻呢，进到幸福的一个状态当中。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要维系一个美好的婚姻哦，不仅仅要沟通哦，还要有爱情。如果夫妻之间没有爱哦，啊，是一种啊，只有一种责任，哦，只有一种承诺，但是当中没有爱情，这也没有办法维系下去。哦，所以欧洲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法克农，他曾经这样讲，他说人的一生哦，要掉进爱河几次，但是对象都要同一个人，哦，一个人一生当中要掉进爱河几次，不是掉到我们高雄的爱河啦，是进到爱情里面来，但是对象要同一个人。你不能够今天掉到这个人的爱河当中啊，明天又掉到那个人爱河，那这个不是幸福的，那是一种恐怖的一种婚姻关系啦。哦，我们一生当中要让婚姻幸福美满，一定要有爱情的滋润呐。没有爱情哦，是一种啊，这个婚姻的啊，这个痛苦啊，你好像进到婚姻的一个痛苦里面来啊，所以有人说哦。还没结婚的人哦，很喜欢进到结婚里面来。啊，结过婚的人呢，很喜欢跳出婚姻的枷锁啊，因为这个啊，没有真的进到婚姻里面来，他不知道婚姻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啊。这个都是啊，过去的人啊曾经讲过的哈，啊。所以我们在婚姻的状态当中，爱情啊，它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齁，哦，啊，当一个先生的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你对太太的爱啊，当太太的呢你要用什么来表达你对先生的爱，那这个爱不是放在心里的啦，这个爱是要让对方感受得到的齁，哦，你的一举一动齁，哦，你的 一言一行齁，哦，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是爱他的齁，哦，爱情才能够让我们的婚姻状态进到幸福美满的里面，它是幸福美满的滋润剂。如果一个人生理心理跟灵性都不成熟，不是很成熟，这个爱情可能会让我们咀嚼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第四个就是宽恕，就是饶恕宽恕了。从来没有一个人结婚之后没有跟太太或是先生吵过架的啊，我曾经在969团契的时候，那时候二十几年前齁，我注目在高雄教会。那969团契都是一些老人家嘛齁，65岁以上的老人家。那我两个礼拜跟他们上一次课啊，讲一些这个笑话啦，或者是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啦齁，讲一些老人家比较喜欢听的一些课程齁，哦。大概两个礼拜，因为 我负责969嘛，负责高雄教就要负责969。那我也跟他们相处的蛮愉快的啊，那老人家也很喜欢跟我聊天。啊，那有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一个比较淘气的问题啦齁，哦。我说哎呀，我们都是可以当大概可以当我的父亲辈以上啦啊，有些年纪都可以当我的爷爷奶奶啦齁，哦。那我问这个问题齁，哦，请我们老人家齁，哦，能够勇敢的齁，哦，跟我回答。齁，哦，啊，大家听我这样讲齁，哦，大家就严肃起来了啦，也是传道不知道问什么问题齁，哦，那我就好，我要问问题前齁，哦，大家眼睛闭起来。齁，哦，他们很乖啊，那个老人家都很乖呢，传道说眼睛闭起来，他们说眼睛闭起来齁，哦，所以闭起来。齁，哦，我问这个问题大家要诚实以答。齁，哦，我问说你们已经结婚哦，最少40年以上了齁，哦，请问你跟你的太太或跟你的先生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没有斗过嘴的请你举手。这当中里面有执事，有女执事，还有长老，当然还包括我传道嘛，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传道。我说每一个人都要举，都可以举手，包括长老，包括执事，包括传道，包括我啦。如果你结婚之后从来没有跟你的配偶吵过架的，请你举手。我问了三次，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我不好意思说，某某长老，你也吵过架？有没有吵过啊？怎么不会吵过呢？会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男生女生的生理不一样，男生女生的心理不相同，而且在信仰的追求上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有它不一样的结果答案。那不一样的结果跟答案，两个人就针锋相对，当然就会有一些争执的一个理由在嘛，所以不可能不会吵架。那吵架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要懂得宽恕了。一个人生理心理灵性不成熟，他没有办法宽恕对方的，他会一直把他记在心上啊，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啦，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记一辈子啦。所以我们看有一些人哦，他只要两个人斗嘴，就会讲说啊，你就是这样啦，你都没改啦，你都不会改啦。这个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种观念，你已经没有办法在你的心智灵性成熟上，怎么去想法子哦来饶恕对方？饶恕就是你已经把这件事情释放掉了，那才叫饶恕了哦。那就不会揭疮疤了，揭疮疤就造成更大的伤害嘛，所以饶恕就成了我们在维系幸福婚姻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四个很重要：承诺、沟通、爱情跟宽恕。那这四个当中都必须要让我们的生理、心理跟灵性一起增长成熟了，我们才有办法进到婚姻里面来的时候做得到啊，做得到这四样，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虽然有一些两个人不同的环境长大，两个人不同的生命价值观、人生观不同的一个状态里面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却能够在婚姻当中找到共通点，找到幸福的基础，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生理、心理、灵性成熟的人，这是用尊重的态度来关怀，包括关怀自己、关怀别人都一样，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撮合了，在教会当中，这个撮合就蛮重要的，基本上我们在教会里面，青年都比较保守，比较保守，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如果真的来尊重，用尊重的态度来关怀，这个撮合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撮合当中第一个就是婚戒嘛，在我们这耶稣教会里面，婚戒的工作是撮合婚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所以婚戒在教会当中它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婚戒呢，他必须要站在真理、诚实、智慧、责任跟交托上。圣经当中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创世纪的24章，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老仆人呢，他就是一个按着主人所交代的，就好像真理一样，能够很诚实的、很有智慧的、很有责任的，并且交托神的，来完成了他主人的交托，把利百加从哈兰这个地方带回来，让他的小主人以撒为妻，那以撒得到利百加之后，他丧母之痛就能够得到安慰了，所以这件工作非常重要。路德的婆婆拿俄米，路德她是外邦女子，她是摩押人，根本她要进到 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环境当中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谁来错成？竟然是她的婆婆了，所以路德能够嫁给波阿斯，也是因为她婆婆的撮合，婆婆的撮合，所以路德就能够进到犹太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她就成了波阿斯的太太。那她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能够在婚姻里面享受婚姻的幸福啊，这是婚戒的工作哦。所以婚戒工作在教会当中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婚戒工作不是只有婚戒委员的事情啦哦，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长辈哦，父母亲啊，都是可以成为婚戒的一个角色啊，来促成这个青年的婚姻关系。就好像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还有路德的婆婆一样啊，这是第一个婚戒。第二个，我们在撮合的过程当中，主内联婚主内联婚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为什么要主内联婚呢这里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以圣经的原则来看，圣经的真理要求我们要主内联婚啊。那这个讲义当中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啦哥林多后书大家给它更改一下新的我已经改过了哥林多后书这圣经的原则啦，主内联婚圣经的原则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到18节这边有谈到说，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是神的殿啦当然这一段圣经是在谈信心的内涵啦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心的人都能够明白信与不信的在婚姻里面怎么相配呢在不同的信仰当中怎么能够同父一轭呢因为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嘛所以他愿意跟你挑起的生活的轭跟你愿意所挑起的生活的轭当然不一样嘛价值观不一样这个轭的这个情形就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同物一轭的啦没有办法同物一轭怎么能够同行呢不能同心怎么同行呢夫妻不能够同行怎么能够成为夫妻呢所以这个是圣经的原则信与不信的不相配不要同物一轭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当然不一样不相同的那我们呢我们是神的殿所以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我们要主内联婚第二个从选民的诫境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婚姻里面我们要主内联婚因为嫁娶外邦是违反神的律法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三节第四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了在旷野的日子神要摩西来制定神与百姓所立的约就是律法在这边就特别谈到说不可与外邦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以免去侍奉别神所以从律法上来讲嫁娶外邦是违反神的律法那不但违反神的律法呢也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啦我们看尼希米记的十三章尼希米记的十三章请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这里为什么要讲 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呢？就是因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了。哦，所以这个时候省长尼西米啊，就强调说，这是违背了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啦，这是立约的。哦，那嫁娶外邦就是违背与神所立的约。哦，古时候的约哦，都是啊用血啊，或是用盐呐、啊、来立约，用血跟用盐是不能更改的，改不了的，没有办法改的。哦，那犹太人呢？他们在亡国之后，在啊耶路撒冷城的那一些百姓，他们就违反了他们的主啊先祖跟神所立的约，违背了啊，讲的是什么？嫁娶外邦了。所以这件事情，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在重建圣城的时候，特别来告诫违背与神所立约的这一些人。哦，那尼西米他怎么处理呢？哦，我们看24节，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25节，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这边就讲到尼西米怎么处理。哦，哇，尼西米处理非常的果决啦。哦，要他们赶快的分开。哦，然后呢，你看他怎么说，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不可以再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也不可以再嫁外邦人。啊，这个是当时候尼西米回国之后他所处理的啊嫁娶外邦的这一个状态。啊，非常的果决啦。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不然的话整个犹太民族啊就要亡掉了。不是只有亡国而已啊，不是只有以色列国犹大国亡掉而已啊，连民族都要因为嫁娶外邦而亡掉了啦。啊，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2000多年后以色列国怎么复国呢？复不了国的。啊，但是亡国的犹大以色列国经过2500多年之后复国了，民族没有被毁灭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后来呢就遵守了先祖跟神所立的约，不娶外邦人为妻，也不嫁外邦人。那他们就能够把犹太民族啊啊从亡国以后的主前587年86年的这一段时间以后，一直到啊1948年5月9号以色列国重新复国，所以经历了大概2500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亡国之后他会再复国的。啊，为什么能够复国？因为他们严守着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啦。当他们没有守，违背了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的时候，你看这个尼西米啊，做事非常果决啊，阻止了这一个啊，违背与神立约的这件事情啊，所以才能够把犹太民族留下来啊。这个是啊，选民的借镜啊。那另外呢，嫁娶外邦啊，是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啦啊。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啊，请看11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啊，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啦。哦，这件事这里就讲到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是啊，这个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所以没有主内联婚，他是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啊，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啊，以尊重的态度来关怀婚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要懂得主内联婚，才不会违反神的律法， 才不会违背与神所立的约，也才不会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这些都是选民的历史当中可以给我们的借鉴。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要在主内联婚，这是从选民的借鉴上我们可以去了解的。第三个，主内联婚呢才能够建立良好的沟通基础啦，良好的沟通基础。因为以这个共同的信仰来建立一致的人生观体系和价值观体系。不同的信仰、人生观体系跟价值观体系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读到第四章，第四章是记载该隐的后裔，对不对？该隐是把他的这个弟弟亚伯给杀了嘛，后来被神赶出去了嘛。那你看到了第四章二十二节以后，该隐的后裔他们是世界上有名的什么什么什么，有名的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那三个孩子嘛，有名的什么什么，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份的嘛，所以他们只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来追求，所以他们就成了世界上有名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赛特的子孙，你读第五章就非常简单，他们活到几岁生了谁，又活到几岁就死了，对不对？很简单呢，他们活到几岁就生了谁，又活几年就死了。每一个人的记录都是这样子，他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名声，有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呀，他的价值不是在这个世界。一个价值观是完全在这个世界上的，跟一个价值观不放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是放在来世的、未来的，那这两个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以放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看，我们会觉得哎呦，你们这些人好笨哦，怎么都不去争取这个世界的好处呢？但就我们一个跟他不同价值观的人来看他的时候，哎呦，你追求这个世界这么丰富有什么用呢？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永存吗？圣经不是讲70岁吗？强壮的可以活到80，这七八十年让你这么用心的来追求，这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呐、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怎么去沟通呢？因为我看的角度跟你看的角度不一样嘛，所以两个永远没有交集的。谈到信仰，谈到价值观是没有交集的啊，当然就没有办法建立沟通的基础了，因为价值观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所以沟通起来非常的费力。沟通都费力了，怎么能够建构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呢？所以主内联婚才能够建立良好的沟通基础。第四个，帮助信仰的持守跟传承了。因为信仰一致性，宗教的追求就有加分作用。比如说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扶持他，彼此扶持啦，有加分的作用。如果说没有主内联婚的话，你在软弱了，这个另外没有信仰的人，他会觉得很高兴，哇，真好，你现在可以跟我同心了，你不会每天有教会有聚会有活动的话，你就往教会里面跑，你都重视你的信仰，你都不重视我，那这个是一种这个没有办法彼此互相的来帮助，没有加分作用，反而会互相的阻挠，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能够增强婚姻的圆满，因为我们有真理的教导，有神在婚姻当中见证，也能够透过祷告。如果两个人是不同信仰，当家庭遇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说，来吧，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他会说你已经走火入魔了，有问题赶快解决啊，怎么跪下来祷告呢？那你怎么祷告？你没办法祷告啊，因为他的心跟你不一样啊。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同样的信仰，在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真理的教导，我们有神的见证，神的恩典，我们还懂得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就能够有共同的一个经营婚姻的模式， 啊，就能够让这个婚姻啊更有圆满度哈、啊。这个是对主内联婚哦 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哈、啊。那第三个部分呢、啊，错合的第三个部分啊，就是择偶的条件。择偶的条件呢、哦，我曾经问一个弟兄了哈、哦，当然这是很熟的弟兄啊，他当然还没有结婚呢。我问他说，你找对象有没有条件？他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他内心真正的想法了哈、哦。他说只要是教会的姐妹都可以啦，啊，不，他只要是长头发教会的姐妹都可以啦，哈、哦，这么简单哦。那我随便找一个没有结婚的，你要不要？他又说不要。啊，可见你内心当中有条件啊！你说只要是教会的姐妹长头发的都可以，那我那个是长头发，那是我们教会的姐妹，那、啊、你说不可以？啊，可见你内心当中有条件嘛？有条件不是不可以啊！我们不要认为说，哇，你这个要结婚条件好像你条件蛮多的，人家就会觉得说，哎呦，你怎么那么的挑剔啊？如果你没有条件哦，你的挑剔性更大。如果真的像你内心当中所想的，只要是教会的姐妹长头发的都可以，那我介绍这个你为什么不要？可见你内心当中有什么？有条件的，只是你不想讲，不愿意讲，或者是不敢讲嘛。但是内心当中你有条件在的哦。但是有条件是很正常的嘛，很正常的啊，大家都一定有他自己啊这个渴慕的条件嘛。但是啊，这择偶条件当中哦，第一个条件不要多啦。为什么不要多？因为条件越多机会越少。好、哦、条件越多机会越少。好、哦、第二个条件不要高啦。好、哦、有的人设得很高。好、哦、条件越高几率越低。因为那么高的条件的人哦没有那么多啦。好、哦、所以能够在婚姻里面的几率啊就更低啦。好、哦、第三个条件不要怪，条件越怪交集越小、哦、有些人所设的这个条件很，也不是说很怪，就你会觉得怎么设这种条件、哦、第四个条件不要苛，条件越苛越难错成、哦、所以条件不要多啦，条件不要高啦，条件不要怪啦，条件不要苛啦，不然的话、哦、就很难进到婚姻里面来。但不是不要有条件，只是我们在条件的范围当中要合理合情和自己的需要够了，才不会机会少几率低交集小很难错成。有一年我在神学院里面当辅导主任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啦，讲员他还没结婚，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他啦，我就问他说，你还没结婚，那你想不想结婚？哪里不想结婚？当然想啊。哦，那我问他说，啊，你有没有条件？当然要条件啊。那你什么条件？他说，第一个，我只娶某一教区的姐妹，某一个教，我们有，总共有七个教区嘛，我只娶某一个教区的姐妹啊，哦，还好，一个教区的姐妹还蛮多的啦哈。那我说还可以啊。啊，第二个呢啊，第二个，他一定要是当老师的，哇，啊，这个条件又被缩小了嘛。这个教区是有很多姐妹没有错了，但是你说要娶老师，哇，这个教区当老师的人数可能就会大大的减少嘛。哇，那我就想说，那还可以啦齁、哦。第三个条件，我一定要娶26岁以下的。为什么？因为齁、哦、结婚之后要生小孩啊。26岁到28岁生小孩是最佳的年龄。我问他说，你几岁？我46岁。他46岁呢。46岁你要娶26岁的，我没有跟他讲，我是内心在想，哇，这太差太多了吧、哦、又26岁以内又要当老师，又一定是要哪一个教区。我说你可能要找神啊， 除了神以外谁能够找到这个呢？好，还没有完哦，还有第四个条件。我说什么？一定要研究所毕业的。二十年前呢，民国九十一年嘛，九十一年九十二年嘛，哦，二十年前，对哦，一定要研究所毕业。我举双手就投降了，我没有办法找。好，这四个不要多，不要高，不要怪，不要苛，全部都放在他身上，所以他这个机会少，几率低，交集小啊，越难促成，所以他到现在还没结婚呢。二十年前还没结婚，到现在你就算一算多年纪多大，好，年纪很大啊。所以在我们择偶的条件里面呢，其实我们要有，但是啊，我们要合情合理啊。那所以第五个就讲到说，条件求必要啦，必要就可以了哈。那分辨幸福的必须条件跟非必须条件啊，所以这里有谈几个，一个是门当户对，这个门当户对跟外面的门当户对不一样啦，而门当户对是共同性、合适性，哈，那越高的呢越容易达成幸福啦，合适，我们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最美的，我们要找一个最合适你的，这叫门当户对，哦。门当户对，而不是像外面的人说，哦，你的家境要怎么样，哦，你的学历要怎么样，哦，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啦。如果不适合你，他最好的呢，反而是你们在婚姻当中的一种啊，这个灾祸啦，哦。我们要找那个最适合的，叫门当户对。第二个，人格特质，就是温柔的啦，体贴的啦，真诚幽默的，踏实的，热诚的，正直的，爱心的，信心的。可能你是比较内向的，哦，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幽默的，不然的话结婚之后两眼相对默默无语，哦，要过一辈子也是蛮难的，哦，所以你是一个沉默的，你可能也可以找一个比较幽默的，哦，找一个比较会跟你聊话的，哦，那这个就是人格特质嘛，哦。再来要现实性的条件啊，家事、家产、学历、职业、收入、外貌，这个也是一种现实性的条件，这个不是不能有啊，这也可以设定啊，哦。再来呢，创造性的条件啊，比如说苦读成功的啦，白手起家的，勤能补拙的啦，哦，啊，耐苦上进的啦，哦，勤俭啊，这个勤朴节俭的啦，哦，气质能够补啊这个漏缺的，这个我们都可以设我们的一个条件啊。哦啊，但是呢，这一些啊，都要求必要，哦，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很奇怪的条件，啊，让自己，哦，有一个啊这个择偶的条件，啊，那可以跟传道讲，也可以跟啊长子负责人讲，啊，那请他们呢，啊，来帮我们来促成，啊，那择偶的条件现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啊按着这个条件呢，啊，来寻找适合我们、适合你结婚对象的人啊，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更有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婚姻呢，啊，达到美满的状态。那这就是啊，用尊重啊婚姻来关怀啊，用尊重的态度来关怀啊。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一起来唱诗158首。